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啊，我们要讲的是有关圣灵的事情。那要谈到圣灵，他有多大的能力？很小的西面，他为人公义虔诚啊，这圣经记载的啊，一直期待弥赛亚来到世上。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进入这个圣殿。这西面，他是敬虔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圣灵感动他，引领他，他就顺服，他就去了这个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耶稣的父母就抱着这个耶稣小孩子进入圣殿，啊，那么西面呢就把耶稣把他抱在他怀里，啊，歌颂赞美神，因为西面他亲眼看见救主耶稣基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西面他就非常满足，他非常满足，因为他感谢神终于看到他所盼望的弥赛亚终于来到。西面看见耶稣的这个故事呢，启发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人必须经历基督。那么我们怎么能经历基督呢？当然就是要相信耶稣。当我们经历基督，相信耶稣，我们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不会空白的过一生。要到老年时候，像我说接近老年时候，啊，到时候啊，不会在那里啊，这个虚叹，说我今天，我今年，我这一生白白的过了一生，没有意思。但是呢，当我们经历基督以后就不一样，你觉得我这一生是多么的丰盛，神的恩典是大大的高抹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经历基督，我们人生就非常的丰盛。同时因为圣灵的带领，我们逐渐的生命改变，日益更新，而成为属灵的人。当我们成为属灵的人，我们就像西面一样，对神是非常敏锐。神给你引导，神给你的声音，你都听见了。更宝贵的是，你会照神的吩咐去做，去讲。有些人听到了，但不愿意做，对吗？就像有些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说：“哎，你去干啥？”说好，结果呢，不去做，对不对？但一个属灵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一听到神的声音，他辨别，他祷告，这个声音确实是来自神，他就去做，那么就蒙福了，或许会经历神迹。当我们不靠自己，完全信靠神的时候呢，我们仰望神，那么就有机会看见圣灵彰显大能。我也经历过，也见过圣灵的大能，有机会再逐渐跟大家分享。当我们成为属灵的人，就不会压制圣灵对我们的一个引导，也就是不会压制圣灵的工作。事实上，一个人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生命改变，这就是神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都经历过神迹，是吗？你思想一下，我以前不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光景，认识耶稣以后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做一个比较，你做一个检讨反思，你就发现真的是神迹。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能够愿意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能够信靠神，完全是神的恩典，好好的感谢。第三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啊，传扬基督的福音，神借圣灵启示啊，属灵人知道万事。保罗在哥林多传教，刚刚我们的经文都读过了，他只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他不用世俗的这种高谈阔论、哲学辩论和逻辑推理这些技巧。哎，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是吗？他当时所受的神学教育就像今天的神学博士一样，他非常有学问，他对神也是认识很深刻，但是欠缺的就是对耶稣的真正的认识。但是保罗当他认识耶稣以后，神呼召他去做神的使者，去向人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个时刻开始，保罗的生命180度的转变。但是我说保罗生命是360度的转变，是完全改变过来，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改变了。有些人认识耶稣以后，他生命会慢慢改变，有些人改变很快，有些人一辈子没什么改变，对不对？也没有这种情况。有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或者是那种认识的亲友当中，哎，你有看到他信耶稣以前跟信耶稣以后真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刚信不久的时候生命，到他最后要回天家的时候的生命好像没啥两样，进步不大，改变非常的小。为什么？个人的关系。当我们真的谦卑下来，把自己交给神，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把我们生命完全交给主的时候，由圣灵来引领，那么我们生命肯定会成长。逐渐的你会发现，哎呀，张弟兄，哎呀，李姐妹，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改变，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由神来使用。所以保罗他虽然很有学问，你要讲哲理，他是胜过任何人的。逻辑推敲、逻辑概论这些人的智慧，他是高手。我们看保罗写的圣经啊，新约里面他所保罗写的这个书卷啊，有13卷，就占了他一半，对吗？新约27卷，那就占了13卷。你看他的所写的真的是非常有逻辑技巧，就像一个律师一样，他的头脑思绪是非常的清晰。可是他经过这个雅典的传教的这个教训经验以后，他说以后我不再跟人家谈什么哲学，不再用这个逻辑这个推论的技巧跟人家讲福音，因为你用这样的高言大志很容易引起辩论，是吗？我曾经这样，我以前呢跟人家讲，哎呀，我很喜欢哲学，你知道吗？尤其尼采，我喜欢尼采。大家要认识尼采吗？喜欢哲学的就知道。 你才能宣告说上帝已死。哇，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年轻的时候是哪里有上帝，上帝死了，根本没有上帝。年轻的时候是，但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向神悔改，认罪悔改，哎呀，我以前都错了，彻底的错了。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这个逻辑推论一些哲学的技巧跟人家谈福音，结果常常跟他引起辩论，引起辩论结果是怎么样？不但没有效果，反而这个福音本身就被打了折扣，人家根本看不见十字架这个大能啊，看不见十字架的福音。所以慢慢的我就学乖了，我就学习保罗，我们就用只靠神，只靠神的能力，圣灵引领来传福音，那就逐渐看到果子。我会讲一些见证跟大家分享。那么保罗在雅典他遭受这样挫折以后呢，他就离开了雅典去到哥林多，但是这是神的美意，让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这么一个高傲的人，让他能够受到一个教训，把这个锐气把它紧下，让保罗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不靠自己的学问，完全靠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大能，让人家看见十字架的这个能力，看见十字架的生命，去传福音。这个时刻，哇，福音就广传了，在哥林多很快的建立了教会，带领非常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这里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呢，是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奥秘。一般人想不通。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没有信耶稣之前，去教会整整慕道一年，读圣经，然后听讲道，参加小组哦，那时候很认真在追求啊。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神的奥秘是啥，是啥东西。信主以后，凭着信心相信，我说，如果我真的是完全认识神的奥秘，我要完全认识百分百认识耶稣以后，我才去相信，不然都不是太盲目了吗？因为我是理工的，知道吗？我是工程师的背景，我是理工的，啊，所以非常讲求什么？数据、科学，啊，证据，非常强调这些数字。但是呢，你看圣经要讲数字，没有啊，对不对？讲一些福音，这些跟我们科学是不是那么的可以融入的？所以那时候是蛮抗拒。那后来我知道，我继续用这种态度去了解福音，去了解耶稣，根本没有哪一天可以认识耶稣。但我很担心，我知道启示录，啊，这个最后世界末日要来到。如果到世界末日了，我还没有信耶稣，那我变成怎样一个人呢？我要受到大审判，要丢到火炉里面去，永远痛苦，哇，又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想通了，我只有以信心来相信耶稣，来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只有凭信心。不要像以前那么聪明，自我聪明，以为自己很有智慧，要完全明白耶稣，完全知道十字架是什么作用才来相信。 No， 如果抱着这样态度，那一天永远不会来的。 所以就我们相信耶稣，就凭着信心来接受。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哇，就不同，神就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圣灵开始带领我们了解神更多。慢慢的，我信主30多年，慢慢的对主才认识啊一些些，我不敢说百分百。你要说，哎呀，牧师啊，哇，你认识耶稣百分百认识耶稣吧？我说 no， 还没有。那你是认识耶稣多少呢？嗯，我不知道。你打个比方嘛，比如说50%、60%、70%、80%，这我不知道。我尽量认识耶稣。当我对耶稣更加认识一点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感谢神。所以这个保罗，他有雅典的教训以后，他就不再用这个高言阔论去跟他传福音，他就纯粹什么？纯粹这个啊、跟人家来很平实的用他的生命来传讲耶稣。因为这时候呢，保罗他了解一件事情，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福音是通过人的理智，也要理智，像我们这个是理智型的，也要通过个理智啊，然后呢感动人的内心来打传。怎么通过理智感动人的内心，从头脑到心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头脑到心这里多长？都差不多了啊，1.8米、1.6米、2米的，哦，都差不了多少，对不对？啊，差不多将近1尺左右。但是，看似很近了哈，啊，但是从脑筋、头脑要把福音、把耶稣转达到心里面来，这么短短的一尺长，有些人要走多久？要走一辈子，对不对？有些人就很快。就从头脑就转到心来，就看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认为我自己很有智慧，靠自己来明白神的奥秘，那你永远这一尺是走不到的。对于耶稣，你要认识耶稣，在脑筋里面要进到心里来，这么短短一次距离，走一辈子也走不到。当你完全的谦卑下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带领我，让我可以更加的明白。当我们就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请求更多认识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就在你的心里面通过圣灵来把神的奥秘、神的智慧赐给你，你就很快的豁然开朗，就明白。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必须好来追求，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所以福音，我们去传福音，不必跟人家去辩论，就平平实实的来讲就好，同时啊，以你生命来作为见证。你要看到你这个人生命很好，那就称赞你讲的话，他就听得进去，你讲的福音他也认为是有道理。所以我们跟人家谈福音，是通借着圣灵的大能进入人的内心里面，去改变他的心思意念，让这个信息可以叫听福音的人可以扎心，愿意来相信耶稣。我们传福音是靠自己的能力吗？当然，我们要一定的一个修养、一个认知，这样去讲福音，不能乱讲，对不对？但重要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大能进入一个人的心里面，去改变他心思意念，让他扎心，愿意相信耶稣。 二章四节这里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为人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但保罗他领悟到，所以把他所领悟到的完全的写下来，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信徒，让我们能够跟随保罗的脚步，学习保罗传道的方法来传福音，来教导信徒。这个大能是讲什么呢？内在的力量，道德力量。保罗他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去讲福音的，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真善美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他很骄傲，他懂得很多，圣经读了好几遍，非常的了解明白，实际的道理他都知道，哇，我在那个去传福音，结果很高姿态去传福音，会有效果吗？要打个 question mark。 但是相对一个人，他虽然没什么知识，他没什么教育水平，但是非常谦卑啊，他就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用什么？用爱，用爱，用谦卑，用温柔，用体贴，用懂得人的心。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妈妈不懂我的心啊，某某人不懂我的心，对不对？人家都不懂我的心。但是当你以懂得别人的心，你弟兄的心，张姐妹的心，去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效果怎么样？肯定是好。我告诉你们哈，这是传福音的技巧啊，这是我体会出来的，就传给你们，希望你们也一样学习啊，学习去做，让福音传得更广，能够更有果效。基督徒重要的是要活出十字架生命，因为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唱诗歌唱十字架，这就是最重要的。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上十字架，死了，被我们罪死了，他完成了什么？挽回祭，满足神的心意，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来得到神。所以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基督要活出十字架生命，神的话若隐在人的心里面，圣灵的大能会产生功用，这是人与神合作。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靠着神力量，你自己也要装备。 OK，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要请那个短宣中心啊，他们那些有经验的啊，传福音的经验来教会啊，我们安排特别安排主学课程来弟兄姐妹来一个培训。然后呢，我又组织在教会里面啊，两个人三个人啊，一组到我们教会的2公里方圆。我们教会在这里环境非常优美啊，2公里里方圆有多少人呢？你们有没有去调查过教会为中心，然后方圆2公里2000米啊，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去传福音，去拍门。有些人刚好亲友知道就打电话，我们就这样的一步一脚印去传，培训我们弟兄姐妹，我自己带着他们走。传道人以身作则，不是以身作则哈，以身作则啊，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培训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姐妹看着传道人在往前走了，弟兄姐妹才愿意跟着走，对不对？啊，不像以前，你看以前那个将军，大将军，他带军队打仗，大将军都冲第一个。大卫有没有？ 大卫他带兵去打仗，大卫就冲第一个，大卫第一个，后面的就跟着上。如果我们传福音啊，你这个传道人啊，这个有点胆怯，说哎呀，我们就你弟兄张前面，你坐前面吧，你走前面吧。他们就看到，回头看，哎，我们传道人怎么在后面啊？他会不会往前？有没有勇气往前走？啊，对，这个姐妹很好，摇头了。他不会的嘛。他回头看，哎，我们传道人在后面，或者说这个士兵打仗，他往前冲的时候，他看到我们那个将军是在后面。我前面是挡什么？去挡子弹吗？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我们偏主。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也好，看情况去偏主。里面总是要有一个小组长，对不对？这小组长你要走前面，带头。啊，如果传道人组织小组，传道人要带头。我都是这样，我都是带头的。有子弹我扛，嘣，我扛，对不对？落实，对，哈利路亚，死就回天家去了，很好。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以生命来传，就像保罗一样，他以真善美生命去传福音，所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保罗说，更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是为神的大能。没有错，我以前还没信福音，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很多人说：“哎呀，你们这些真的是脑筋有问题。”我相信耶稣，他讲这话的十字架，你就相信他。哎呦，你没有看见耶稣钉到十字架上？有没有啊？那是2000年前的历史啊！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搞错？哎呀，那时候真的是很耻笑他们，知道吗？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呢？也许我就想到，一定有些人像我以前一样在笑我，我怎么这么笨呢、啊？这么愚拙、啊，这么容易相信就十字架是个救恩。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在得救人、在信主的人来讲，它是显明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身上，他认为那是愚拙。他们也许认为耶稣是该死的，因为他有罪嘛，被判刑嘛，定死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对十字架的看法是完全两样。好，我讲一个见证。有一次呢，我去医院做检查。那是我得了癌症，然后刚复原，所以要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常规的检查。那么我检查完以后走出医院大门，就看见一个妇人啊，坐在轮椅上向人家要钱讨钱了哈，在医院大门口讨钱。然后呢，我就拿一张钞票给他，我就走了。走了大概10米吧，哎，有一个声音叫我说。去向那个妇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钱给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谢谢阿弥陀佛。你们知道吗？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佛教嘛，我以前是拜佛的，这阿弥陀佛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讲？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飞机上，飞机非常颠簸啊 ，vibration 上下摆荡，哇，整个飞机上面大家都在祷告。哇，那时候呢？我刚信主，结果呢，我祷告的时候，也有阿们，但有时候又阿弥陀佛又跑出来。我因为太长的那种啊，这个佛教的观念在里面。但整整一年，我信耶稣一年以后呢，才把那阿弥陀佛完全的断绝掉。征战就叫什么？15年征战。邪恶、邪魔跟圣灵在那征战，在我们心里面、生命里面在征战。 感谢神，终于通过了。那么因为那时候我还回去上班嘛，所以我就回头看看妇人，然后又要往前走，然后圣灵又来了。哎，很奇妙，你知道吗？我要往前走，没办法走，哎，好像什么力量把我定住在那里一样，我要想跨出去跨不出去。结果圣灵向那传福，那我就回头了。回头以后呢，我跟这个妇人说：“哎呀，你好啊，啊，这个你是怎么样子呢？”因为他两只脚是坐轮两只伸得很直直的，看他的左脚哈、啊，左脚我不知道，左脚啊，这个啊，他穿短裤啊，结果成咖啡色，皮包骨，一只皮包的骨。然后呢，这个左腿的膝盖的上方那里有一个窟窿，你知道吗？到山里面的窟窿啊，牛的笼，有几只苍蝇啊，停在上面吃那个笼。哇，我看到那个情况，哦，说神啊，你帮助我。那么就是看起来蛮恶心的。然后我就问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呢？”他说啊，他说几年前啊，他发生车祸，就那个肇事车辆啊，肇事的人跑掉了。报警也没办法，也抓不到那个肇事人，结果呢，他就自己啊，这个花钱去看医生，这样的钱用光了，向亲友借，也借不到了。然后她的丈夫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哦，我越听越心酸，所以我不得不一个人去讨钱了。当乞丐去讨钱要钱来过生活，还有治病，就是这个妇人真的是，我们听到这个都是很心酸，对不对？很怜悯他。然后就说你，他继续跟人家要钱了。那么做过了，有些人给他钱，有些人没有，有给他钱了就谢谢阿弥陀佛，就这样。然后我就哎，你听过耶稣故事吗？他没有。很好，那我跟你讲耶稣故事吗？他不理我，也没有说好或不好，他就继续的转头向出大门出入的医院啊，出入大门的人去要钱。然后这时候呢，我非常好像没有面子一样，因为我站在妇人的后面嘛，是不是？然后经过的人都一直看着我，这个人是谁呀？哈，所以我觉得我很没面子，你知道吗？所以想走开，但是呢，圣灵就感动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圣灵啊，你感动我来跟这妇人传福音，但是呢，目前这种光景，我简直站不下去了，我要离开了。圣灵，你要我跟他传福音，你帮助吧，你带领吧，我就这样祷告。哎，祷告完以后，我就跟那妇人说：“哎呀，啊，我跟你讲耶稣故事好吗？”哎，他就头就转过来，眼睛就看着我。这时候他眼睛不一样，眼神不一样，他眼神充满什么？盼望的眼神，充满希望的眼神，好像要得到什么最宝贵的东西那种眼神。那时候我领会到圣灵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工作，听我祷告，就我跟他讲十架福音。讲完以后他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哇，感谢主，感谢主。很快的20分钟，从阿弥陀佛变成什么？阿们，阿们，荣耀归给神。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以后，我就心满意足，心里就非常非常平安，就离开了，回去工作。然后下一次我去医院回诊的时候，哎，就没有看到那个妇人。相信有神了，他信耶稣以后，神就给他一个最好的安排，可能不用再做乞讨了，可能政府的某些政府那社工单位去安排他去啊，去做一些治疗，由政府出钱。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的命运是会改变的，会改变的，他前面的路程会走得相对的比较平顺。 我这个见证是很奇妙，对不对？那我们来看更多前书二章六节，这里说完全的人是讲成熟的品德美好的人。保罗提出两种智慧，什么智慧呢？从神来的智慧，还有从人来的智慧。我们知道从人来的智慧，只要我们肯学习，我们都从幼儿园开始嘛，幼儿园，然后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嘛，这一路学来啊，我们只要认真学，都可以学到人间的智慧知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智慧，那就根本很难了，跨过这门槛。我提到了，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去了解神的智慧，去明白神的作为，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那就不同，很快的，因为神赏赐给我们智慧，圣灵把智慧、把恩赐赐给相信耶稣的人，他有这神的智慧去明白神的事情，明白神奥秘的这种福音，慢慢的他对神认识更多，然后就跟神的关系建立更好，然后呢他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有没有人很喜欢爱主更深这个诗歌？有没有爱主更深？哦，好，梁传道，这诗歌是非常好的，爱主更深啊！本来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跟你们建议啊？你们回应诗歌就用爱主更深，但后来没有了，没有建议。所以属灵的智慧是会引导人来认识神，啊，敬畏神，我们属灵生命就会慢慢的长进。然而属人的智慧呢，是会叫人什么？属人智慧，但就好像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我觉得我懂很多，就很骄傲，很知道，啊，有知道狂啊。然后呢，这个属人的智慧，就属世界的，他就看世界，他爱世界，所以就最后引人堕落灭亡。我们来看目前的执政掌权者，啊，这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很多都没信耶稣。他们也有权势，他们很有学问，他们很有一些才能，他们可以引导当时代潮流的趋势。像我们今天潮流一直在变，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穿什么？穿喇叭裤啊，男生可以哈，穿喇叭裤，喇叭裤大家知道哦，上面这里很紧，然后那边很宽哈，那结果没多久就不流行了。那经过几十年，最近又流行了，有没有？最近又流行喇叭裤。传道师讲的，天下之间有没有新鲜事？天下之间没有新鲜事。以前流行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再流行过来，会复古啊，是这样。世界潮流是这么一回事，在你转，在你转，总是转不出来，最后就死亡。绝对是灭亡。但是我们属神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往前走，往哪里走？往天国，对不对？我们叫什么？天路历程，我们在走天路历程啊，一条路就往前走，走到最后到的天堂，神住的地方。我们将来基督徒都要与主同住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二章七节这里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啊，是，对不起，二章七节是我们讲的啊，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神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你们，就拣选了基督徒。这是在哪里？这些经文记录在以弗所是一章四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得荣耀，也是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已经定好了。想想看，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全知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人的脑筋脑瓜子是无法去想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俯伏来到神面前敬拜呢？就是因为神太伟大了，伟大到我们的脑瓜子无法去想象的那么一个崇高，那么一个荣耀。所以我们要真心诚意的双膝跪下，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奥秘什么意思呢？奥秘就是被遮住尚未掀开来被人看见的东西。那么第一句从前所隐藏的，这在希腊文原文是现在完成式分词啊。这表示什么？表示说对不信神的人，从前是隐藏的，直到今天还是隐藏的。但是这个神的奥秘就对相信耶稣的人来开放。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啊！我们刚才明白神的奥秘。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吗？你知道吗？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十字架的福音。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经历耶稣，我们经历基督，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来荣耀神，就是福音的奥秘。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得荣耀呢，就是得到基督，因为耶稣是荣耀的主，所以耶稣荣耀的主，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到最后神会把这个荣耀赐给基督徒。所以神将来会把荣耀赐给我们，是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啊。耶稣再来，我来讲一下哈。耶稣再来呢，啊，这个事情哈，就是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比如说耶稣明天来，假设耶稣什么时候来，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人都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记载哈。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假设哈，他明天来，明天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座基督徒同时的就都还活着，对不对？那怎么样？我们要背题哦，但是我们背题不是马上背题，要等等等啊，要有耐心等等，等什么？等在过去已经死亡的基督徒，他们埋葬了，对不对？啊，他们会复活，他们生灵复活。虽然他们可能死了千年了，死了百年了，剩下骨头，可能连骨头都不见了，但是仍然会复活的。这是呢大能，超越我们的想象，科学能不能验证？那天我去传福音，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说，一堆年轻人，他们在香港上学的，他们说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基督教学校。哇，恭喜你，那你们信耶稣了 ？No。还没有，他们对耶稣、他们圣经都很熟悉，但就是还没有信。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科学能不能验证神的存在？科学能不能验证十字架的大能？如果能验证出来，我就相信。”我说：“如果你要等科学来验证你所讲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问我说：“那你怎么信耶稣的？”他知道我是工程师背景的，是工科的哈，我是计算机的，是工科的。嗯，我说凭相信呢，凭信心去相信呢，我还不是很了解，就相信他，相信以后就慢慢就了解了，神就可以有智慧去了解他。他就不挡话，但是我们传福音要有耐心，他哪一天会信耶稣？ 是神的时间，神的工作。我们的本分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啊。所以有一天，这个过去的死亡的基督徒，他会身体会复活。复活以后呢，这复活身体就不再腐烂了，不再败坏了，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这都有记载的哈，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记载。那么我们复活以后呢，啊，跟当时还活的基督徒一起什么，被提到空中，因为耶稣来是在空中嘛，啊，你知道哈，我们有东西方是不是？啊，那么在。如果那说，哎，耶稣如果是在西方的空中呢，那东方人就看不见了。No，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地球的人都看得见，又超乎我们的科学的验证。科学验证说，哎，耶稣来到东方，西方人看不见，你要转地球要转个半圈，是不是？转个半天才能看得见？不是这样。耶稣来，不管是在东方西方的天空，全地球人都看得见，这是科学无法验证的，这是人的智慧无法去想的，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我们凭信心去相信，那你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谦卑，不要说哦，我很有学问啊，我就能够占了我的学问，占了我的知识，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常像这样占了知识学问，要去啊这个讲福音，或者去跟人家什么办事情讨论事情啊，那可能常常会踢到铁板。踢到铁板的意思大家知道哈，我们的脚。啊，你穿鞋子可能还好，你赤脚哈、哦、去踢到铁板，会有什么结果？那叫踢到铁板的后果啊。Okay. 那么跟着《箴书》十章十一节这里说哈、啊，神奥秘的智慧通过圣灵启示给属灵人知道，因为圣灵看透万事，圣灵是知道万事，因为他是神嘛，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什么都知道。我们内心想什么他都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我毫无隐私可言？我没有隐私了，我在神面前没有隐私。当然了，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隐私可言？我们每一个细胞他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要隐藏，对不对？完全的敞开，赤露敞开，神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哇，神就喜悦。啊，你是我的好孩子，我造你，我爱你，你就有福了。所以人不能凭着自己聪明智慧去明白神的奥秘，神的事情啊。所以因着耶稣他甘心献祭死在十字架上，使得会死在过犯中的我们可以活过来。我们原来是会死的，但因为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就相信耶稣可以活过来。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死了，我们就永远活在罪中而灭亡。所以我们能得救，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就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好好的感谢神，好好的敬拜主。这次呢，2024巴黎奥运呢，我们知道在开幕式的节目当中，的表演节目当中呢，演出一段有法国变装皇后哈、啊，就是男生穿女生，女生穿男生这样变装皇后哈、啊，来演这幕戏。他是模仿达文西《我的晚》啊，《最后的晚餐》有没有？耶稣与门徒共进晚餐的场景啊。那么他们是。引起全球基督徒的一个指责，以为他们是在讽刺，因为那些人都是不信耶稣的人嘛，对不对啊？那些人有些人是什么双性恋者，有些是同性恋者啊， 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是要来嘲讽啊基督教，要来讽刺基督教，所以全球基督徒就起来就不满了。啊，后来巴黎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啊，他们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他们就出来召到记者会来道歉，向全球基督徒来道歉。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现在事实上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大概多少？根据统计哈，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但是三分之一里面是基督徒，名为基督徒，但真正重新得救多少？一定比这个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很大的，我们要去传福音。那么保罗第二次信教的中途啊，这个他就顺服神的引领，因为他去啊，当时都在现在土耳其啊西部那里传福音，他们要往北，神把他阻止，往东也把他阻止，后来他们就要到特洛亚去啊。那么到特洛亚去呢啊，在特洛亚的一个晚上啊，保罗就看见一个异象，是吗？有一个马其顿人要求他去马其顿传教啊，宣教士认为这是呼召他们要去欧洲宣教，所以宣教团队就顺服，就跨过这个欧洲，到欧洲去传教啊。那么在欧洲就建立了很大的福音的版图，就奠定了今天欧洲文明、欧洲基督教福音的啊一个先驱。没有保罗当时的宣教，也许今天的欧洲不是这样的面貌。感谢神，这次啊，神感动啊，贵教会啊，韩东牧师他跟着总共十八个人去东欧宣教啊，我们好好为他们祷告。宣教是种属灵征战，我们在宣教，圣灵在工作，魔鬼也在工作，所以我们要作为宣教团队的一个后盾，他们在前线打仗，我们要在后方来好为他们祷告，来 support 他们。今天教会的建造、宣教的执行啊，需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明白基督的心意，基督耶稣基督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去明白圣灵的引领啊，才能产生效果。我们这样做就履行大使命，以大使命为导向的教会一定可以建立一间健康成长的教会啊。这是引用我出版的一本书啊，这个啊里面一句话啊，我这本书大概9万字左右啊，不厚也不薄啊，太厚现在的人就不看了，那么厚不想看，要看什么？手机 TikTok 对不对？2分钟最长5分钟，哇那多精彩啊，那都看不完了，看你这个书毫无味道，但是又太薄了，又没啥意思，所以大概就在9万字左右啊，不厚也不薄，所以呢啊刚好可以满足一般人的啊这种看法，就哎这个书我可以看一看啊。那么我今天没有带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到那个恩福书局啊，在那个米德林啊，米德林靠近那个Still 啊，那里有恩福书局，那里有摆我的书在那里，你们可以去看，很便宜的啊，很便宜的。再来我们来看属灵人知道万事啊，跟前书2:12，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这样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福给我们为我们的事。世人努力学习可以明白那神的事情，但不能知道神的事情，对不对？但当我们基督徒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去明白神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神的事情后，我们相对也明白世界的事情。所以 属灵的智慧是要圣灵赏赐才能得到，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完全是神的恩典。十三节啊，这里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件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属灵所指教的言语是在圣灵感动以下说出的话，也就是说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就是说把神的话语把它写下来，所以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神自己啊。但我们看到圣经是有四十多位作者哈，他们来写成的，但背后的作者是神自己，神通过圣经对人来讲话，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来讲话啊，就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这时代的人来讲话。那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就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呢，说明属灵层次的真理啊。所谓我们对人讲什么话，我们对人讲人话嘛，对不对？对人讲人的话，大家听得懂啊？你对人讲鬼的话，他听懂吗？听不懂。对人讲人的话，对不对？啊，那么对属灵人要讲什么属灵的话啊？这样的话呢，啊，才不会沟通不良哈啊，鸡同鸭讲。我们有时候讲话人家听不懂啊啊啊，你讲啥？对不对？你讲的话他听不懂，没有讲到他心里面，所以对人要讲人话。那么这些智慧，属灵的人讲什么话，这是要显给我们智慧。那么十四节这里说，不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属血气的人啊，不明白神的事情。我还没信耶稣以前，当然不明白神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生命没有耶稣，生命里面没有耶稣，怎么去明白耶稣的事情呢？当我们凭信相信耶稣以后，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通过这圣灵来引导我们去明白属神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来明白耶稣，明白十字架救恩，明白神是怎么啊怎么一回事，慢慢的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就更好。当我们认识神越多的时候呢，我们跟神关系就越好。弟兄姐妹，这个成比例来讲啊，那么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生命相对的就提高。所以我们属灵生命要好，要做什么事情？要追求认识神更多。追求认识更多，当然通过读经祷告，对吗？参加教会的生活祷啊，听讲道，听道，还有参加一些小组啊，查经啊，弟兄姐妹的相交团契，逐渐的来认识神更多。当我们属灵生命就会慢慢的成长。那么十五节这里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啊，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里就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就是因为圣灵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啊。属灵人在圣灵引导之下呢，也可以检查，也可以去审查，还有分辨万事。以前我们信耶稣的是。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信耶稣以前，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啊，我不晓得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信耶稣以后很奇妙哦，有时候他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不是我能力，是神指示我，引导我去明白他心里想。他现在需要福音，你赶快去跟他讲，可以跟他分享。哎，这是神给我的，没有神的指示引导，我根本不可能去明白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想一想，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在想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吗？ 是不是？不清楚嘛？你用猜的，也许可以猜中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你要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是完全了解的啊。那么十六节这里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表示属灵的人是以基督的心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我们为人处事就像以基督的标准作为标准，就以神的标准作为标准，这才能够怎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不会得罪神啊，才不会犯罪，能够去荣耀神。那么属灵的人知道神家里的大小事情，就知道教会里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来教会聚会嘛，参加小组活动啊，团契啊，所以我们知道家里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那么如果教会外的人知道教会里面的事情吗？不知道，对不对？他们没有进来，没有参与，当然就不明白啊。今年啊，三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三月份啊，我们夫妇就搭飞机从 Air Canada 从多伦多飞到温哥华去探望一位以前我在牧会时候教会一个 member。 那么我们从这个飞到中途呢，中途之前啊，哇，这个飞机常常遇到乱流，那个灯啊常常亮着，要扣什么安全带，要扣好啊，不要起来乱走啊。那么这个机长会广播，遇到乱流啊，你们要好好坐下来啊。对，那么到中途以后呢，突然这个神感动我，感动我要为乘客祷告，所以我就站起来。我是坐在那个这个我前面就商务舱嘛，那我们上到后面第一排，也就是说是这个叫什么，这个 Koenig 是哦，经济舱第一排。那么我就站起来，就想我转面对看到所有经济舱的这个乘客，哇，满满的，你知道吗？多少人啊，一两百个座位，满满的，没有一个空位啊。哎，题外话了，我想 Air Canada 肯定赚钱的，这题外话 OK。 然后呢，我就看着从我右手边啊，然后一直往后面看，看到最后一排，我往前看，看到我的左边，每一个人我都看过以后呢，我眼睛都看着他们，有些人看着我，刚好眼睛对视啊，已经对视就发现对方眼睛就马上走移开，但我没有，我就这样子走看，因为相信当时圣灵在带领我在看。然后看完以后呢，我就祷告，我祷告说，爱我们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来为所有乘客来祷告，祈求圣灵差遣福音使者向在座乘客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可以信主，已经信耶稣的，已经基督徒的啊，你也引领他们，让他们生命更加长进，可以传福音荣耀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祷告完以后，我就看他们，现在是从我左手边，然后往后看到右手边，看完以后，我就在向我转，我就坐下来以后呢，哇，圣灵就浇灌。本来我的心路是非常平静的，啊，就好像有一阵强风吹过去，啊，这平静湖面就起了波浪。他说：“哇，非常激动，啊，就开始流泪、哭泣、流泪，啊。”那师母坐在旁边啊，他看我流泪，他就拿纸巾哦来擦我这个脸颊眼泪。之后到了多伦多，马到温哥华，有一半的这个飞程啊，那么就完全的平稳。你要感觉到像坐在你家里的客厅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搭飞机的经验，对不对？你搭飞机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好像坐在自己家的客厅一样，哇，非常稳的，有没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vibration。 所以 后半程非常平稳，包括降落，降落那个机长说要降落，通常飞机降落都有什么声音？放下轮胎的声音，有没有？还有轮胎着地的声音都有声音，对不对？叩叩都有声音，但是那一次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声音，非常平稳的呜，这样降落然后滑行。弟兄姐妹，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力，圣灵的能力，能够让飞机纵然在乱流当中它也不会摆荡，纵然它降落的时候应该有声音的它也没有声音，非常安静的平稳的这样飞行降落，让你感到你好像是坐在神的家中一样，神与你同在，那是非常的甘甜啊，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恩。属灵的人是很平凡的，可是愿意把自己让出来，由耶稣做主人，可以活出基督的性情，说明只会把自己让出来哈，由基督做主了哈，做我们的主人啊，才能圣灵引领，才能活出基督的性情。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能够抓住基督的心意，是因为基督住在保罗的心里面，导致了保罗已经被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死了，所以保罗的生命可以完全转变，是因为他的老我生命已经死了，那么新的生命就耶稣与他同在的生命就要活出来，所以保罗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根据主的吩咐去做主的工作，把福音传遍亚洲欧洲，奠定今天整个世界福音版图的根基。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里面，由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才能够长进。那我在很快的，就昨天对，昨天呢还有一个见证哈，昨天不是下大雨吗？有没有打雷下大雨？那刚刚我们像 IKEA 订了五个家具啊，五件家具，他们拖到昨天，他说才送来。那么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打电话来说，哎，我们再过个小时会把这家具送过去。好啊，来啊！结果电话打完，哇，开始打雷，你知道吗？闪电打雷，下大雨。哇，我说这个下大雨，如果他送过来哈，淋大雨哈，那不行，因为家具都是木材做的嘛，那淋大雨肯定就报废了，麻烦。所以我就赶快祷告，跟我教师母，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彰显他的怜悯大能。我说神啊，你先下大雨很好，滋润我们迦南土地啊，人可以水喝，植物啊，这个有水滋润成长，生出的水可以喝啊，生命可以这个维持啊。那么感谢神的啊这个恩典，但是我们这个家具要来了，不能淋到雨呀。天父，你知道的，求天父你怜悯啊，当这个家具送来的时候呢，雨就停下。好，当这个家具送进来不淋到雨，哎，我们就很祷告。哇，奇妙事发生了，雨下下下下下下下，我就看看那个车子，就一辆大卡车进来，开进来以后呢，然后看，哎，那时候雨还在下，突然停了，雨突然停了，你知道吗？那个乌云还在飘啊，天上乌云还在飞，但雨就停了。停以后呢，他们工作人员就把东西搬到我们家里面来，我们就离开了。感谢神，奇不奇妙？奇妙！我们读过圣经，对不对？ 耶稣有能力平静风浪，加利利海他平静风浪，对不对？同样的，今天神一定也掌管宇宙万物，他叫下雨就下雨，他说雨停了雨就停了，雨打雷都要听神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听神的吩咐呢？要不要？要的请举手。哎，有人没有举手啊？都举手了，感谢神。我们真的要听神的话，神是要我们好，我们 听神的话，肯定跟神的关系就越好，神喜悦我们啊。当神喜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同行，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啊，来啊，信靠神，把自己交给耶稣，经历基督啊，信靠圣大能，逐渐成为属灵的人啊，来传福音，慢慢的领悟明白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对世界事情可以有更准确的一个审查，一个判断，根据神的标准来做判断，让我们可以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讨神的喜悦啊，让啊我们啊的生命就越来越完美。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你的仆人来释放从神你而来的信息。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求主将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打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坎里面，能够成为他们日后为人处事生活的一个引导的准则，好让他们跟主的关系更好，生命更加的长进，活出属灵的生命，荣耀神。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